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各第八章，今天我们就读13节和14节。雅各是以诗的方式来描写所罗门王和一个乡村女子之间的爱情故事，其中大部分是这两个人的对话。我们以寓意的方式来读雅各，所罗门预表主耶稣基督，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就是这一个乡村女子。一个圣徒从开始爱主，接受主在生命上的培育，走过了四个生命成长的历程，长出与主相匹配的身量，而加入了得胜者的行列，这就构成了一个生命成长的蓝图。虽然每个人生命成长的轨迹不同，但是必须经过的关口却都是一样。有了这个蓝图，就能够知道现在自己走到哪里了，还有多少路程，还需要经过哪些关口，以及自己最后能够达到的高度是有多么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其中有许多经历太深，我们今天还不能领会，这没有关系。生命成长是经历的事，不能够强求。今天不明白的可以暂时放在一边，明年再来重读一次。如果我们对主认真，主会在环境中帮助我们成长。可能今天读不懂的，明年就能够多懂一些。我知道许多圣徒从第三个阶段开始就已经不知所云了，我还是勉为其难地继续读下去。在这里，一方面我要谢谢圣徒们的陪伴和包容，另外一方面也是盼望圣徒们能够知道一个大概的轮廓，留下一些粗浅的印象，以便将来重读的时候能够降低一些门槛。或许圣徒们能够和自己的属灵同伴们约好，明年拿出一个星期来重新读雅歌，看看过了这一年生命长进了多少。我们的身体每年都要做体检，而每年读一次雅歌就是我们属灵的体检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走到哪里了，有哪些经历，还有哪些关口我们需要继续往前。这是讲到雅各第一章到第六章，启示出生命成长的四个阶段。而雅各七章和八章就是描写一个成熟的圣徒他怎么样来侍奉，或许更准确的说，是一个圣徒借着侍奉而能够长出来的身量。从脚到头总共有十个部位都要长出特定的属灵功用，他要在教会中供应年幼的圣徒，影响正在侍奉的圣徒，以及和老练的圣徒们同工。外面看来他好像是在侍奉，而他里面真正渴慕的是他与主之间的爱情。虽然他已经成熟老练了，但他知道还在肉身之中，肉体还在，以至于他无法真正的与主合而为一，而带出他在肉身中的叹息，盼望主能够早日再来。八章的五节到十四节就是一个等候主来，等候被提的圣徒，他如何在教会生活中继续尽功用，他见证他是如何的爱主，他求主将他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臂上如戳记。从客观的一面，他知道主的爱情如死之坚强，这爱产生的记恨也如阴间之残忍，这爱像燃烧的烈焰，要烧掉他身上不讨神喜悦的事物。这如火的爱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不能淹没，也没有任何财宝可以交换。他知道自己身上已经有了主的印记，主爱他这么深，这么广，这么高，这些他都知道。 但是光知道不够，他要在主观中来经历，也就是说他也要爱主，像主爱他一样，他也要来求主把他放在心上如印记。因此他向主见证他对主的爱也是如此之坚强，这爱产生的记恨也如阴间之残忍，对于他自己身上妨碍他爱主的思想、情感或者意志，他都要残忍的割舍。他愿意完全向主敞开，让主圣洁的爱在他身上焚烧，除去他身上的一切悲情下品。他对主的爱也像一团热火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不能淹没。他愿意舍弃一切财宝，只愿意单单的来爱主。他对主爱的见证也是他在教会生活中活出来的见证。他是一个为了主放下一切来跟随主的人，他在教会中培育年幼的圣徒，这是生命的侍奉，帮助他们长成墙、长成门，还带领同工们忠心地看守葡萄园，主再来的时候能够向主交账，也能够和同工们一同分享主的赏赐。这么一个成熟而且有职分的圣徒是教会中的宝贝，成为众人的祝福，实在是好。我们就来到了雅各中第八章的最后两节，我们来读13节。你这住在园中的，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这一句话不确定是主说的还是这个圣徒说的。如果是主说的，你这住在园中的就是指这个圣徒，在他等候主再来的时间里，他殷勤地在葡萄园中侍奉，他住在葡萄园里。接下来的话就不容易懂，我们必须进入主的情绪中才能够慢慢地揣摩。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因为他的职事非常丰富，教会中的圣徒们都喜欢听他分享，他的同工们也喜欢听他的声音。结果主就加进了一个请求，求他让主也听得见他的声音。主这样的请求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。第一，主真的是很爱他，很喜欢看他在教会中尽职，因此当他传讲神的话语，分享他的见证，主也盼望能够听得到他的声音。第二个层面，我们知道主是无所不在的，他分享信息的时候众人都喜欢听，当然主也听得到。主说使我也得听见，是主在提醒他主也听得到，在他的分享中主也在场。当他专心尽职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还有主？是不是还记得主？主在提醒他不要为了职事而忘了主。三个层面就比较深了。当他尽职的时候，众人都喜欢听他的声音，那么主的声音在哪里呢？当众人都欣赏他的职事，主的职事又在哪里呢？主似乎是在提醒他，主只有一个葡萄园，主也只有一个新约的职事，所有圣徒的职事都应该包括在主新约的职事里。好像主在这里提醒他，是不是他的职事太特殊了，以至于人人都称赞，而忘记了他的职事是新约职事里的一部分。这个圣徒属灵的身量已经长成，并且发展出很好的职事，主根本不忍心来责备他，主只是轻轻地提醒一下，使我也听得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很高的境界，却也是历史上属灵伟人都经常会逾越的界限。如果我们看看基督教的历史， 几乎大部分属灵的伟人，他们离开之后都留下了同伴的羊群。主实在不忍也不愿意来责备这些属灵的伟人，他们的确太好了，但是为什么他们留下来的同伴都不能单单的跟随主呢？而是在主之外还要高举这个属灵人的名字呢？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么说：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增长。保罗写信责备哥林多的圣徒，高举保罗的执事或高举亚波罗的执事，这些其实都算不得什么，因为只有神能够叫人生长。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身边的教会，跟随人的情形还是一再的重演。当然这不能怪到那个属灵人的头上，这是跟随者的无知。然而主加上了一句：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也就是主在提醒所有已经有执事的圣徒们，一定要把人带到主面前，不要让自己的声音高过主的声音，不要让自己的执事太特殊，以至于从主新约的执事中被分别出去了。在生命成长的第四个阶段，也就是降卑的呼召，一个有职分的圣徒如果走过了那个阶段，就不容易留下同伴的羊群。十三节，如果是这个圣徒在说话，你这住在园中的，指的就是主。同伴都听得到主的声音，这个圣徒也求主让他也能听到，他不愿意错过主说的每一句话。有些解经家是这么解的：不过生命成长到了这个地步，还称呼主是那住在园中的，似乎有点太粗鲁。同时一个圣徒长到了这样的生命成熟度，应该不会错过主的说话了。所以相比之下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前面的解释。接着我们来读十四节：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。这是这个等候主来的圣徒最后的呼求：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。他知道主的再来是有条件的。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告诉我们，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居人之地。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在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告诉我们，外邦的人数填满了，那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。在启示录6章11节也告诉我们，殉道者的人数要满足。在这些条件没有满足之前，主是不会回来的。这些条件也都不掌握在他的手中，因此他只能够耐心的等候。在等候的时期中，他在教会生活中培育圣徒，成全圣徒。他知道主有主的时间，但他还是向主呼求：主啊，求你快来。如同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，香草散发的香气是基督死和复活的香气。当圣徒们都经历了基督的死和复活，他们身上散发出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，圣徒们就长成了香草。当这些香草群聚成山，主就要像羚羊或小鹿显现在香草山上。到了最后，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就是一个等候主来的人。米托森弟兄是一个等候主来的人，他写了许多等候主来的诗歌，都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感人。我愿意用自伯大尼你与我分手后这首诗歌的第7节作为雅歌的结束。 这是尼托森弟兄在等候主来的过程中表达他的心境。当我回想我已等候多长久，不禁叹息，低头独自流泪，求你别再迟延，不听我要求，现今就来接我与你相会，来吧我主，这是教会的求呼，来吧我主，请听圣徒的催促，来吧历世历代累积的共鸣，我主能否求你今天一起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谢谢你们十个星期来的陪伴，我们一起走过了雅各中八章的经文，我相信在这过程中神或多或少都对你说了一些话。我们都一起还在生命成长的历程中，就让我们彼此鼓励，相互扶持，一同在生命的道路上继续往前，一同在我们所在的教会中进行侍奉。我们一同来向主献上祷告和赞美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读过雅各八章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不仅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让我们相信你，接受你做我们一生的救主，你还在生命的事上来培育我们，帮助我们明白生命成长的四个阶段，以及在这生命历程中会有的经历，必须走过的关口。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的教会，有许多圣徒在我们身边，一同学习，一同经历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了我们，对于你的爱，我们愿意有一个回应，也盼望能够像你爱我们一样，也能够舍弃一切来爱你。在我们还够不上的地方，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更深刻、更主观地经历到你的爱，让你的爱来激励我们，来调整我们，来改变我们，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慢慢长大，最终能够长出一个与你匹配的身量，能够成为我们身边圣徒的祝福。主啊，带领我前面的道路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